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刚才慧颖弟兄那题目的时候少了一个字啊，神圣的圣餐聚会，少了一个字，意思就大不一样。非常感恩哈。从这个129到今天的728，我们从那个严冬当中，我们到了盛夏，中国的功夫当中有一个，就是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相信，这个129的逼迫对我们来说也是充满了恩典，像练中国功夫一样，我们的属灵的功底也是如此的操练。我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会议当中，上线突破了100，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来晚了就上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奇妙的带领，他让我们经历极大的患难，经历极大的逼迫。然而，主仍然的将他的恩典加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关于圣餐的聚会连续的讲过超过一个月了，一直不停的来用不同的视角来讲圣餐的聚会。为什么一直花这么长时间讲圣餐聚会呢？这说明圣餐聚会的重要性。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不断的去讲，就说明我们对圣餐聚会的重视性是不够的。我们在圣餐聚会当中，我们应有的态度也是缺乏的。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参加过不同的聚会，也参加不同场合的聚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参加同学会、生日会、音乐会、电影会，各种各样的聚会，大家也参加过教会的教堂的婚礼和教会所举办的葬礼。我们也参加过世俗的婚礼，也参加过世俗的葬礼。那么，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我们参加每一场不同的聚集和聚会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不同的准备？有些会议还需要我们提前有一些精心的准备。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会议，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横向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显示不同的礼仪，但那神圣的聚会是人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天与地之间的纵向的关系。正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中国古代的大臣与皇帝之间不是那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子与庶民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一个参会者或者朝圣者，是需要带着敬畏之心参与这样的会议。大多数，到教会参加过婚礼，或者参加过教会葬礼的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即自己是不信的人。他们都说，当我们到了教堂里面，参加了你们的婚礼和葬礼，我们发现它是多么的神圣和庄严。在去年的时候，10月份，我们参加了一场特殊的葬礼，是在教会里。那是有史以来教会当中最多人参加的，许许多多不信耶稣的人因此被震撼。那么我们看到，那世俗的婚礼和葬礼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世俗的婚礼和葬礼都夹杂着低俗和娱乐的成分。我们看到，特别是当我来到成都的时候，见过太多太多的葬礼，人们把麻将桌设在灵堂当中，好像是一种喜庆，实际上是他们对死者家属，是他们对死亡的不尊重和对死的没有反思，所以一切都是在娱乐当中，婚礼同样也是如此了，一切都是在喜笑当中。让我们看到，在教堂里面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呢？前几天我去参加，探访一个，我和弟兄，几位弟兄去探访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刚刚有， 一对新人结婚，他们就讲述了他们结婚的经历。他们说这个新娘，他就说了这个新郎的爸爸在前一天晚上还是充满着敌意来预备怎么来到第二天的婚礼现场，如果这个教会的人怎么来跟他们传讲不良的信息，他们就怎么样的离开。但是第二天当他们到了婚礼的现场，他们被震撼了，他们被那传道人所讲的真理震撼，他们被当时的整个场面在教堂里面的婚礼的整个场面震撼，那是极有秩序神圣和严肃的。所以这一个新郎的爸爸连续好几天都说，哎呀，那传道人讲的真好，而且他也不再对整个教会充满了仇视和敌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中间。这可是从一个不信者，对基督徒、对基督教带有偏见的人口中发出来的。如果教会的婚礼和葬礼也像世俗的婚礼和葬礼一样，当这个婚礼还没有结束，下面的来客已经是吃吃喝喝，你言我语，场面混乱不堪，你想一想那个新郎的父亲，他会不会对这样的一次婚礼有好的印象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一个没有敬虔的文化，一个充满世俗文化的社会当中，想要建立起严肃神圣的聚会氛围是很难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出入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礼仪甚至着装。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很多家庭教会当中，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穿着拖鞋啊，穿着大裤衩就到教会里面去聚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对这样聚会形式的尊重，怎么能对上帝的敬畏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当我们到了教会当中，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是静默，同样我们的穿着也是得体的。在这样的一个礼仪之邦，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其实在我们中国被称为礼仪大国，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没有了任何的礼仪，因为他没有神圣的启示，就没有任何的权威和准则，同样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应有的礼仪和尊重。这一切是源于人和神之间失去了敬畏，一个没有敬畏神的民族怎么会有敬虔的生活、敬虔的外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德国是一个在制造工业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今天特别讲到德国，瑞士，他们因为这一切，改教都是从那里发出来。大家都知道，瑞士的手表是世界上最好的手表。那么他们的手表为什么几百年一直都成为世界当中最好的？因为他们在造每一个手表的时候，他们是按照上帝创造的原理，甚至有的家族他们一辈子几代人在深山老林里只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甚至连肉眼无法去看清楚的一个小零件，一丝不苟的去做。他们这一种严谨严肃的态度影响了其他欧洲的国家。同样如此，在我们的一个民族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严谨的态度，因为没有神圣的敬畏，所以我们拍拍屁股，脑袋一热，屁股一拍，我们就做了决定，我们就做出了很多事，就带来了今天一切场面的混乱。像曾经的计划生育，像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三峡工程，都成为这个世界、这个国度当中极大的灾难。当我们来回想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圣餐聚会的时候，刚才我们在 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神圣的圣餐聚会。而这一个神圣的圣餐聚会在哥林多的教会是怎么样被混乱，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极重要的一个圣餐的聚会是如何被玷污的呢？让我们一起带着祷告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奇妙的，你是慈爱的，同样你也是那可敬可畏的。主啊，你爱我们，你甚至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同样你也是那大而可畏的。你看地地震动，你摸山山冒烟，主，你一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如蜡笑话，没有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就连那神圣洁的仆人摩西也无法侍立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唯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以自己的性命挽回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了诗人的宝座前。主啊，然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对这圣洁神圣的爱我们是忽视的，我们对那有形的圣餐我们是轻视的。主，求你来赦免，求你来解禁，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宣讲当中使我们竖起对你的神圣的敬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敬虔担当，让每一次的主日的聚会都成为我们敬虔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过去的七个月当中我们的会堂失去，我们没有了圣餐的聚集，但是我们是何等的思念我们在会堂的日子，我们在一起彼此守节的日子。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恭敬的在你的面前，如同侍立在那施恩的宝座前。也求主与我们今天会堂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圣餐的聚会，这里面主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个，在神圣圣餐聚会当中的混乱场面；第二个，圣餐聚会的真实意义；第三个，就是圣餐聚会当中所要预备的应有的态度和预备是什么。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圣餐聚会当中的混乱态度。让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教会在圣餐聚会当中的混乱是怎样的表达出来的。那么刚才领餐的弟兄已经跟我们读了经文哈，他说，我现今要吩咐你们，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应有的敬畏和应有的圣餐聚会当中应有的态度，他们表现出来是不符合圣徒体统的行为，而受到了批判。在前面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还在称赞他们，还在表扬他们。保罗是怎么表扬他们的呢？我们看到第11章第二节，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也遵守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在同一章经文当中，保罗还刚刚的夸奖他们，说他们怎么样持守，怎么样来守住保罗的教导。马上保罗的笔锋一转，保罗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不称赞你们，言外之意，你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们所有的态度是错误的。圣餐聚会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带给教会的，在那一个夜晚，主做了一件跨时代意义的事情，他结束了旧约的传统，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传统，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二个大点当中 这样的一个圣餐的真实意义当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提哈。那么圣餐也是教会传统教会传统礼仪当中最庄严的传统之一。早期的教会他们这个圣徒的聚会和当今的聚会呢是有些差别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圣餐的礼仪也有些许的差异，但总的核心是一样的哦。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要理问答里面也会提到，天主教的圣餐弥撒和基督教的这个是有差别的哈。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也会提到，早期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是天天彼此掰饼聚会，因为那时候大家是凡物共用，到了使徒后期就已经这种现象已经渐渐失去了，特别是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当中，这种现象已经没有了。那么哥林多这一个城市，如果你了解哥林多或者你看过哥林多书信的背景，你都知道哥林多这一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哥林多的代名词就是富有的意思。同样哥林多也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修养跟我们成都一样非常相似哈。它是极其富有，盛产硅矿金矿非常多的矿物质，还有又是一个港口城市。他们极为富有，但是他们道德非常败坏。在哥林多这一个城市当中一共有12座神庙，其中有一座神庙里面有相传有1000个庙祭。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会就提到了关于在庙中吃饭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能又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就是他们对这个食物的一个不重视，就是他们经常在他没有信耶稣之前是参加去在庙里面吃喝去淫乱败坏的啊，但是他们信了主之后，保罗说他们还夹杂着这一些问题，也是个人中心、异教盛行、理性至上的城市。那么哥林多教会就其实也隐隐约约渗透了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问题。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一开始指出了这间教会的问题，是一间外在丰富邻里贫穷。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点，其实已经很多有许许多多他们的问题，他们的不和，他们的自我啊，他们很多的一些不良的风气，今天他们在圣餐的举足当中他们却如此的轻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夸奖他们守住福音的真理，称赞还没讲完就对他们严厉的批评，好像他们守住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奥秘，实际上他们仍然不明白福音的真意是什么。他们在圣餐的聚会当中大大的得罪了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得罪神的呢？保罗说，第一，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别类的事，结党的事，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而你们吃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这个醉酒这个饥饿那个醉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他们经常有圣餐的爱宴，在圣餐聚会前都是有大家把这个食物带到教会当中来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形式。我相信我们大家对爱宴并不陌生，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爱宴我们也会经常参加爱宴。爱宴就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把自己家里的食物吃的带到群体当中，大家一起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来经历共同的彼此的相爱。爱宴是每一个也是每一个人体现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当中的生活。 同样如此，每一次的哀宴，有的是带的多，有的是带的少，有的是带的是好的，也有的带的是不好的，或者说是带的素材。但在哥林多教会的哀宴当中却不是这样，他们在本来的分门结党的这样的情况下，在哀宴当中就特别的显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就提到，这一间教会一开始这间教会一开始就有分门别类结党的事。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同样如此，哥林多又是一个公民、自由人和奴隶这样的一个夹杂在一起的城市，也是外邦人、犹太人、少数的犹太人杂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民族。所以在这一个教会的哀宴当中，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就把食物带来，他们还没有等到那些贫穷的弟兄、那些干活的弟兄，甚至有些奴隶们还要干活，他们还没有等待，他们就在那里吃喝，他们把这些吃的都吃了，甚至他们吃到吐，喝到醉，跟在当时庙里的那一种吃喝宴乐没有区别。那么这一种没有等待、没有爱的聚会，保罗说我不称赞你们，你们这样的聚会是受益不是遭损。一场神圣的圣餐聚会变成了酒徒的宴会，这就是当时的场景。人们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参加圣餐聚会，为什么要有爱宴。反正在庙里吃也是吃，在教会里吃也是吃，有什么大的区别呢？保罗在这里连续的说了两次我不称赞你们，可见保罗是十分愤怒的。原本一场神圣的圣餐聚会变成了吃喝醉酒的狂欢派对，怎不让主的仆人愤怒呢？上帝的仆人摩西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西乃山去见上帝领受法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连续40昼夜的禁食恐惧战惊。但是山下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态度？他们见摩西许久不下来，他们就对亚兰说，来吧，我们来见一个神像。圣经上说百姓把自己的金饰首饰拿来丢在火里，铸造一座金牛犊，大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原文当中是伴有淫乱色情的色彩的。所以上帝对摩西说，摩西你赶紧下去，以色列人败坏了。你看到没有？上帝说我要把这个民族给毁了，若不是摩西在神与人之间恳切的代祷，连亚伦的生命也是难保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了几个连续的追问表达强烈的不满，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这是神的教会让你们这样藐视吗？叫你们没有羞愧呢？我要怎样的对你们说呢？我绝不称赞你们。在我们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提到了，我们基督教的圣餐和天主教的圣餐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我就想到了有一个流传在天主教界很久的一个故事，就是马加利洛圣餐与饼的故事。这个故事被拍成很好的一部电影，天主教的福音电影。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的弥撒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圣餐当中的教导，是带有许许多多迷信的色彩和错误的教导。这一个马加利洛饼与酒这个故事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的，这个电影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们回家可以看到可以查一下这部电影。这个故事就是反映出谁是真正遇到耶稣的人，那一群天天在修道院里面修行弥撒的神仆们 和那一个真正的被这一群神婆们看作是小孩，什么不懂的玛加丽诺之间，谁是真正遇见上帝的人，谁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天天敬拜、天天的修行弥撒的神婆们，并没有见到耶稣，而是那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的那一个孩子，他带着虔诚敬畏的心，真正的相信，这就是耶稣。因为那一个储藏间的那一个十字架，储藏间的那一个受难的基督，是被关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们明白基督的圣餐吗？他们真的明白福音的奥秘吗？他们真的知道圣餐的意义吗？我们常常也在领受圣餐，当129之后，我们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圣餐，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渴慕圣餐，就说我们要到恩福，我们要到溪水旁，我们要到其他教会领受圣餐。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圣餐聚会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把我们的信仰真实的体现出来了没有？我们是否将圣餐的聚会当作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和慰藉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保罗的批评照样也临到了我们。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惩戒当中，最严厉的惩戒是什么吗？在教会的纪律、教会的创建当中，最严厉也是最常见的惩戒，就是对那一个犯罪之信徒的领餐资格的停止。所以，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次。对犯罪的信徒们，最大的惩戒是什么呢？停餐3个月，停餐6个月，直到他显出悔改的名证来。这个停止圣餐的聚会，实际上就是把他从这一个圣约的共同体当中，把他驱逐。因为一团面酵，是整个面团发酵。一个罪是整个教会受到亏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发生过许许多多使主的名受到亏损的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对圣餐的一个轻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保罗严厉的批评，也是在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惩戒当中。最严厉的惩戒，要停止他的圣餐。同样如此，圣餐聚会也是上帝在有形的教会留下来可见的蒙恩管道，也见证了在基督里合一与肢体连接的一个有形的方式，更把圣徒通过有形的方式带到无形的恩典当中。可见，圣餐礼拜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神圣。而我们却常常把这个聚会当做我们心理安慰、我们心理的慰藉的一个途径，这是大错特错。那我们讲完这一个圣餐聚会当中的混乱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带到原初。当保罗第一次跟哥林多信徒们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圣餐聚会那样的仪式，把他们带到他们蒙恩的时候，他们悔改的时候，保罗是如何的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基督的圣餐？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圣餐聚会的渊源和真意。对哥林多教会批评之后，保罗接下来重新的重申圣餐聚会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保罗再一次把信徒们带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那一个晚上不是一个巧合， 那一个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被卖的，这把我们带到1000多年前，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是1500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是3000多年的时间，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时刻，让他们纪念主的拯救，纪念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赎回来。那一个晚上，主耶稣基督被卖，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人类历史当中改变这个历史的一个时刻。关于逾越节的故事，我们的吴武清弟兄在上一周已经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吴武清弟兄上一周就专门给我们讲到了当时的情形。那今天是我们的回忆，2000年了，当我们每一次领餐的时候，就把我们再一次带到了那一个科西玛丽园，那一个马可楼上，那一个神圣的时刻。让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提醒他们要谨守，要记住保罗所传讲的道理，保罗所传讲的真理，他们没有把它记住。大家还记得在刚才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保罗称赞他们吗？他说，你们坚守了。实际上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真正的坚守啊？没有，他们没有把保罗真正教导以色列这个哥林多信徒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牢牢的守住。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和你们现在所领受的和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保罗再一次把信徒们拉到这个福音的渊源的里面。保罗当日吩咐哥林多的信徒当遵守圣餐的礼仪，是源自于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而不是自己随意的捏造，随便可以改变的，也再一次的把他们载入当时的场景。主耶稣的圣餐聚会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聚会。想一想，你们能够狂欢纵欲宴乐醉酒吗？那是一个被卖的夜晚，那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窒息的氛围。门徒们都个个忧忧愁愁的靠着主的面前说，主啊，那卖你的人是我吗？大家都不知道是谁要把主给卖了，人人都害怕这个卖主的人是自己。那个晚上是让人沉思的晚上，把人带到逾越节的历史当中，带到被卖的夜晚，一个悲惨的夜晚，一个伟大的夜晚，又是一个拯救的夜晚。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救赎之夜。正如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逾越节一样，是他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守住的这个节日。同样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圣餐之夜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终身不能忘记，一生要来持守的那个日子。同样在这一个夜晚，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的牺牲取代了旧的约，与父开启了一个新的约。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说，我为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约，是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上帝之间的约，是神与人、神与神之间的约，永恒不变，永远有效。道成了肉身，所成就最伟大的作为，主用自己的生命、他的肉、 他的血废掉了过去所有签约当中的部族，不再用牛羊的血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代赎，那不能真正意义带给人生命的改变和救赎，唯有在他里面的生命才能给门徒真正的喂养永远的满足。所以主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不明白这约到底的意义，这饼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捧起这杯，端起这饼，我们是否怀揣着敬畏与感激之心？是否把我们带到哥哥他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是否还是把主的身、主的血当作平常？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所以在耶稣基督刚刚升天的时候，他们天天的掰饼纪念，他们天天在那里守圣餐守节。所以上帝的祝福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加增。想一想，希伯来的作者怎么对我说，他说我们越发，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记得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个地方也在提醒我们，主设立圣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逢喝的时候，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让我们去纪念他。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越发的郑重是什么意思？越发的郑重就是不能忽视，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拥有严肃的态度。哥林多的信徒们就是在圣餐的聚会当中失去了敬畏之心。保罗说，这是对主耶稣基督身体的干犯，宝血的干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拿起饼来祝谢他，他被举起来使万人得以瞻仰，他被高高的挂去成为人生命的指示灯。耶稣说，你们渴了到我这里来，你们若饿了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享安息。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归向他。在这个地方又说祝谢了，弟兄姊妹们，这圣餐的饼和血是被咒诅的，是耶稣基督被咒诅的那一夜。同样对于我们来说是蒙祝福的那一夜。当我们端起的那一个杯是祝福的杯，当我们领受的那个饼是祝福的饼。但是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是被咒诅的，当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撕裂的时候是被咒诅的。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我们因为他被上帝责罚，被上帝咒诅鞭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为我们的鞭伤，为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为你们舍得，这是一句多么暖心的话，也是一句如此充满真理的 如此充满应许的，如此充满关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这身体的掰开，这宝血的流出，是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主的生命是为你我舍的。主耶稣基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一次显明。圣餐聚会的严重和严肃的庄严性，就是正是体现在这里。主他的命为我舍，主的血为我们流了，是我们与主，主与我们，血浓于水的问题，血浓于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牧师长老，他们是因为自己犯罪而被关到监牢里面吗？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工，他们在监狱里所受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所受的罪吗？不是。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在监狱当中受苦的仆人，每一个在监牢当中受苦的，是为着每一个秋雨圣约的，为了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为了你，为了我坐牢的。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他们在里面为我们受到的苦难，他们的生命，他们是为我们舍的。我们的牧师长老，他们的苦难是为我们的，他们在为我们坐牢，他们因为这样的信仰，他们和耶稣基督一起为了这件教会坐牢，为了每一个秋雨深渊的弟兄姊妹坐牢。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同工，他们在监狱里的受苦都白费了。所以你会在乎别人的攻击吗？你还在计较在这艰难的时期当中别人的那一些旁言碎语，在艰难时期当中对他人的落井下石？我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曹三强牧师，他又被维持原判7年。他是为了中国教会而受苦。他在见证当中说了几句话，非常的感动。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够出来有什么关系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出来了，不能给教会带来益处，不能给教会带来帮助，我不如在监狱当中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纪念这些为着基督，为着我们在外面的弟兄姊妹，为了我们的安宁，为着我们的安稳而受苦的，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在坐牢，他们是为我们在受苦。耶稣基督说，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常常把主的纪念挂在嘴边，我们常常，我相信弟兄姊妹经常会说这句话，弟兄啊，主纪念你啊，姊妹啊，主纪念你啊，而你却从来没有纪念这位弟兄，你却来从来没有去纪念过他。你说主去纪念你吧，这是一件极大的讽刺和自我欺骗。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纪念就是让他们想起，让这些门徒们想起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在马可楼对他们所讲的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停止纪念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那些曾经扶持过你、帮助过你，在你属灵的成长当中给你带来极大帮助的属灵的长辈们和你的那些同工们吗？保罗说不可停止纪念，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就是提醒每一个在世的基督徒，让可见的物质的成为不可见的恩典的管道。纪念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基本的态度。我们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源于对天的盼望。每当我们拿起这笔端起这杯的时候，提醒我们主救赎的伟大，恩典的奇妙，激励我们在各样艰难的处境当中靠恩典站立。亲爱的弟兄姊妹，129之后是不是每一次的圣餐主日都成为你特别激动的时刻呢？每一次你在兄弟的教会去领餐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格外的激动吧？想想过去美好的时光，想想以往在圣殿在教会当中的日子，你心中不免涌出难以形容的感受吧。当我们端起这杯，举起这笔，一定会纪念那在牢房当中的牧师，正在用苦难当饼来喂养你，正在用苦难当水来充满，来喂饱你的饥渴的心。纪念主的仆人和这间教会一同受苦。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129之后有许许多多怪异的声音从里面涌出，从外面涌出，里里外外都是许许多多怪异的声音向我们的牧师，向我们的同工长老们发起了进攻。我们中间或多或少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带来困扰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去纪念我们过去所受到的牧养。纪念那受苦的仆人，因为他们是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经历科西玛丽园被卖的那一个生命的经历，身体的破碎。让我们用眼泪和祈祷确切的纪念那些曾经为福音的缘故让自己的生命被掰开的忠心圣徒，因为这会在艰难的时期当中伴我们度过漫长的黑夜。所以当那一个女人在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她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用了真的香膏来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不要拦住她，她是在为我的受难预备的。所以耶稣说每逢喝的日子为的是纪念我，直到我来，提醒每一个在世的圣徒们在纪念当中忍耐等候。前面的路是艰难的，我们怎样来坚持主来的日子，不被迷惑，不被打倒，不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所以王一牧师有一首诗歌非常的感恩，他说主人啊，给我一个好消息，就是吃蜜得饱。当没有蜜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靠着蜜的回忆活着，让我们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纪念那曾经在一起彼此欢唱，曾经我们一起在会堂里的日子，纪念在讲台下催人泪下的悔改的见证，纪念弟兄彼此相爱的美好场景，姐妹们团契的欢乐时光。弟兄们姐妹们，虽然现在我们不能在一起，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能聚集，也不能有这样的很好的圣餐聚会，让我们一同来回想那一个唱了2000年的美好的诗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 主耶稣基督怎样带着门徒唱着这首歌离开了马可楼。今天当我们每一次的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的避免，我们如何的来明白，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如此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不能违背，我们不能干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点，就是保罗所讲的，为此在每一次的圣餐聚会当中，我们要有怎样的预备。在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81问82问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看见和提醒，就是谁可以来到圣餐的桌前，谁不可以来到圣餐的桌前。那么谁可以来到圣餐的桌前了？是对罪恶厌恶，对自己的罪厌恶，是对救恩有渴慕的这样的人。那谁不可以来到圣餐桌前呢？是那一些不明白圣餐的意义，对神圣的恩典和救赎之约充满不信的人，他们不能够来到圣餐的面前。在教会的距离当中，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过，最常见的惩戒就是停他的圣餐，就正如一个犹太人被逐出会堂，正如一个穆斯林被逐出清真寺，一个佛教徒被逐出寺庙一样，这是对他们生命中致命的打击。在教会的距离当中，如此的严厉的要求，也是为了挽回那犯罪的弟兄。若是肯回转，主必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疾病，教会也会接纳他回到圣约的群体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见过曾经因为犯罪在讲台上公开道歉认罪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停餐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呢，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又来做见证，他们是如此的悔改。其实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回转的过程被主接纳，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当中，最后呢他们的心中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好，那么当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圣徒这样的劝勉，有几点劝勉。第一个是要按理参加圣餐聚会，就是要按照规矩，就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如何的来按照次序的参加圣餐的聚会。其次呢，就是要有好的预备审查，保罗说你们要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有审查，要有默想，要有认罪，还要有分辨。所以在圣餐聚会的时候，不是在那里吃喝狂欢，不是在那里醉酒纵欲，而是要有默想，要有反思，要对主的救恩有深刻的一个反思。最后保罗说你们要等待，不能让聚会成了聚餐，不能让圣礼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爱宴娱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强调了，如果不分辨圣餐聚会和一般聚会的区别，那是对主救恩的看法。想一想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是怎么样的因为对圣坛的轻视，自己献上燔火而忽视了上帝启示的那一种圣火，带来了灭亡。我们也想到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是怎样被抬出去的。我们想到主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上帝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更显为圣。圣餐聚会是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应许，记得有形的饼和酒来对教会 带来祝福和对圣徒的生命带来供应。当我们藐视圣餐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是对主救恩的藐视，对主那舍命流血的生命的干饭。所以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软弱的不少，死的也不少。看到没有，主是轻慢不得的，主也是神圣，虽然说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大而可畏，他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圣餐这一蒙恩的管道，不但会成为信徒蒙恩的管道，也同样会成为审判我们的工具。对于那些预备好的信徒们，圣餐将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阶梯；对于那些干饭不信的人来说，圣餐就成为审判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必要跌在上面，摔得粉碎。所以希伯来作者说，上帝的道就像一把两刃的剑，一边是毁灭的，一边是建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要看到保罗说，你们要分辨，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没有分辨，我们就如同瞎子一样，将好的和坏的混为一团，将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混为一团。所以在心智上你就是一个孩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分辨，分辨这个时代，分辨真与假，是与非。所以耶稣说，你们既然都能够分辨这个时代，你们怎么能不分辨主的日子呢？所以我们怎样的来分辨这圣餐的神圣聚会和其他一般的聚会是完全不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聚会当中如果没有分辨，就一定会带来混乱。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因为没有分辨，把吃喝当作平常，把圣餐的聚会当作平常，结果他们在这样的聚会当中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结果他们跌倒在圣餐的聚会当中。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也是如此。所以讲到最后，我要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神圣的聚会和世俗聚会的差别。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三自的教会它是如此的糟糕，而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为什么那样的一个立场说我们坚决不加入三自？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对主救恩的干饭，上帝的神圣是不会被这罪所玷污，他也不允许这个罪的玷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代祷信当中也提到了，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的区会那些教会都要关门了，他们要进入小组当中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也没办法去参加区会的领餐了，在这一段可能要好长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没有了这样的圣餐聚会，你该怎么样来纪念主呢？你该怎么样表达你对神圣的敬畏呢？同样我们该怎么样在小组当中，每逢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来思念基督的苦，我们来纪念那在监狱当中那些忠心圣仆们，那一些和主的仆人们一同受苦，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同回到圣餐的敬畏中来，让我们一同带着了虔诚的心说，主啊，每逢我们端起这杯，每逢我们举起这饼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回到你十字架的里面，我们就回想到，我们就心中充满了激励。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从神圣的聚会当中得到生命的造就和激励。愿我们的主来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哥林多教会的悲剧不成为我们今天的悲剧，愿过去的那一种失败不再在今天继续的发生，愿那蒙恩的管道被成为遭损遭咒诅的聚会。主啊，求你的祝福每一个秋雨圣约的弟兄姊妹们，在这艰难的时期当中，主你要亲自的喂养我们，使我们每逢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思念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思念你是如何的牧养我们，你是如何的激励我们，你是如何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安慰我们。主啊，我们的牧师不在我们中间，我们的长老不在我们中间，但是每逢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见我们的牧师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长老们，我们的同工们跟我们在一起，他们用受苦，他们用艰难，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主啊，愿你借着这蒙恩的管道继续的来牧养秋雨圣约的每位弟兄姊妹们，使我们在这艰难困苦的时期当中，我们一思想我们就得到力量，我们一思想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激励和满足，使我们走余生的激励路。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带领我们，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